我的同事，他就昨天能够在场，所以呢，这个发言就得我来做了，他也不知道。我介绍，我们的国防部门如何进行技术前瞻性的研究，以及它和公园的关系。我们的国防部呢，的研究所包含三个领域的研究。第一是技术对于武装部队未来的影响，包括机遇和威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尽可能保持广泛的视角，创造问题，找到解决挑战，并且找到确认解决方案。在机构的第二个领域呢，是和技术相关的。那么，在这个领域的就绪度更高，技术可以进行测试和认证。
This allows 发起的很多不同的研究方案，这样我们可以更好的了解这些技术，把它成为这个研究网络的一部分，并且评估这些技术的军事用途。在第三个组织界面，我们讨论了具体变成产品的这些技术，他们已经在军队中服役，而且我们在方面有不同的专长，包括监测技术更新。采用新的技术，这种技术预测的做法对武装部队非常重要，它有助于我们了解我们在未来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这样，公约和缔约国也可以更多的了解实际的情况。随着技术越来越多的用于军事，而不是用于我们这个公约，对他们进行讨论是恰当的。为了具体了解和跟踪这些技术，我们用了一个 Spreadsheet Excel 这个表格，并且把它们变成了一个数码的平台，以便全面的向大家介绍有关的技术，介绍他们的准备的程度和他们之间的这个互动。这个平台的目的并不是要向大家介绍技术的细节，而是给大家一个可靠的第一手的材料，使大家了解这技术。不同的参与方和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更多的信息，这更多是一个这个仓库的作用，是由专家提供的。这个平台是开放的，人人都可以看。这个网站大家可以从这个这一页上看到。我们认为交流看法、交流信息，让专家做贡献，是唯一跟上这些迅猛发展技术的方法。这个平台是开放的，他对特定常规武器公约这样的地方说也是感兴趣的，大家都可以检索和输入信息。它有助于监测世界的实际情况。我们并不是说在这儿所采用的技术都和工业有关，我们不能够说和有和工业有关的技术我们都放进去了。我们只想说这样的介绍方法能够有什么样的作用？我很快的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平台，在这个圆圈这儿，大家看到了不同的技术，往中心走的这些小段，表明了这种技术的成熟程度。这个信息是由世界各地专家所输入的。它都来自于开放的源，目的是帮助大家了解在技术方面我们现在状况如何。待会儿我再给大家谈一个这个问题，如果点一下其中一种技术，就可以看到一些关联，比如说这个药品的这个技术和本公约可能没什么关系，但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技术成熟到什么程度？它和其他的这些技术有什么关联？这样，如果大家要了解技术的话，就可以看出他们彼此的这种关联。 我不想说这些技术和工业肯定有关系，我讲其中两三个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积极否定拒绝系统，这是种直接能的武器，职能武器。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技术的测试，一方面可以设想微波技术对受影响的人说不是太自在，待会儿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技术是否已经成熟可以使用，基本上是一种等于是你坐在这个微波里边，当然肯定很不舒服，这个系统无法区分好人和坏人，这就引起了一些法律问题。但同时这个体系能够保证不允许任何人进入这个地区而不用使用致命的武力，和所有的技术一样，我们都应该分析其利弊，看究竟是否要采用。大家如果谁还想看这段详细录像，待会儿再找我。还有一个技术就是这个纳米技术，它给我们带来一种新的可能性去对付癌症和研发新的材料，所有这方面的内容都有助于我们在不同领域获得更多的能力。比如说处理这个省电输电和这个确定激光的距离，当然这涉及到很多其他问题，其实这些纳米技术会怎样和这个人造生物学连在一起产生新的技术，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不断的进行监测，一边是大家知道他们和我们公约有什么关系。我强调的最后一点是大多数的这些技术都是民用的，如果要想知道实际情况的话，我们必须有充足的监测体系，这当然对我们的军方很有用，但是对工业这样的机构来说也是有用的，因为大家可能也会关心有关的这些事态发展。最后话说，技术在迅速的发展，要以360度的视角来了解这方面问题，合作和网络是关键。我请大家有时间的话看一下这个网站，它是免费的，而且很容易做贡献。虽然我本人不能够向大家提供答案解决技术问题，但是我可以找我的专家同事王一寿给大家答复，谢谢。